සමන්තාචකවලේසු අත්‍රාගචන්දු දේවත සදම්මං මුනි රාජස් සුනන්තු සාග මොකදම් ධම්මා සවනකාලෝ අයං බදන්තා ධම්මා සවනකාලෝ අයං බදන්තා ධම්මා සවනකාලෝ අයං බදන්තා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ඉතිපිසෝ භගවා අරහං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ධ ඒජාචරණ සම්පන්න සුගත ලෝකවිදු අනටරෝ පරිස ධම්ම සාරටි සට්ටා දේව මනුසානං බන්ඩ භගවාති ස්වාකාතෝ භගවතා ධම්මෝ සන්දිිත්තිකෝ අකාලිකු එහි පාසිකෝ පනයිකෝ පච්චත්තං වේදිතබ්බෝ විඤ්ඤුහීති සු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ශාවක සංඝෝ උජු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ශාවක සංඝෝ ඤාය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ශාවක සංඝෝ සාමීචි 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ශාවක සංඝෝ යරිදං චත්තාරි පුරිස යෝගානි අට්ඨ පුරිස පුංගල ඒස භගවතු ශාවක සංඝෝ ආහුනේයෝ පාහුනේයෝ දක්ඛිනේයෝ අංජලි කරණේයෝ අනතරං පුඤ්ඤකේතං ලෝකසාති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ඤ්ජේන පාතු ත්වං රතනත්තයං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ඤ්ජේන පාතු ත්වං රතනත්තයං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ඤ්ජේන පාතු ත්වං රතනත්තයං කරණීයමට්ඨ කුසලේන යන්තං සන්තං පදං අභිසමේච සාකෝ ජෝච සෝජෝච සුවචෝච සමුදෝනතිමානි සන්තෝසකෝච සුභරෝච අපකිච්චෝච සල්ලෝකෝත්ති සන්තින්ද්‍රයෝච නිපකෝච අපගාභෝ කුලේසු අනනුගින්නෝ නචකොඩ්ඩං සමාචරේ කිංචියේන විඤ්ඤෝපරේ උපවදේයුම් සුඛිනෝවාකේමිනෝ හොන්තු සබ්බේ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සුඛිතත්තා ඒකේචිපාන භූතත්තේ තසාවාඨාවරාවානවසේසා දීගාවායේ මහන්ඩාවා මංජිමා රස්සකානු කටුල ඉට්ඨාවායේවන් ඉට්ඨායේ චඩුරේ වසන්දිිය අවිඩුරේ ගෝතාවා සම්භවේසීවා සබ්බේ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සුඛිතත්ථ නපරෝපරං නිකුම්බෙත්ත නාතිමං්‍යෙත්ත කත්තචිනං කංචි යාරෝසනාපතිග සඥනාඥමඥස්ස දුක්කමිච්චේය මාතායතානියං පුට්ටමායුසායේක පුට්ට මනුරාකේ ඒවන්පිසාභභූතේ සුමාන සංභාවයේ අපරිමානං මෙතාංච සබලෝකස්මින් මාන සංභාවයේ අපරිමානං උන්නං අදෝචතිරයං ච සම්බාධං අවේරං මසපට්ඨං Dittan jarang nisinno vasayano va yavatassa vigatamindu etam satenga ditteya brahma metam viharam vidamahu Dittincanupagamma sillava dasanena sampanno kame suvedeya genau nai jatu gabbaseyam punaretiti එ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සොත්තිතේ හොතු සම්බන එ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සබ්බ රෝගෝ විනාසතු එ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හොතිතේ ජය මංගලම් යන්දුන් නිමිතං අවමංගලං ච යෝචාමනාපෝ සකුණාසසන්නු පාපාගහරසුපිනාවකන්දං බුද්ධානුභාවේන විනාසමෙන්තු යන්දුන් නිමිතං අවමංගලං ච යෝචාමනාපෝ සකුණාසසන්නු පාපාගහරසුපිනාවකන්දං ධම්මානුභාවේන විනාසමෙන්තු යන්නන් නිමිතාව මංගලං ච යෝචාමනාපෝ සකුණාසසන්නු පාපාගහරසුපිනං වකන්තං සංඝානුභාවේන විනාසමෙන්තු සබ්බීතිය විවංජන්තු සබ්බ රෝගෝ විනාසතු මාතේ භවද වන්දරායෝ සුඛීනී ගායුකෝ භව සවතු සම්බ මංගලං රක්ඛන්ත සම්බ දේවතා සම්බ බුද්ධානුභාවේන සදා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තේ භවතු සම්බ මංගලං රක්ඛන්ත සබ්බ දේවතා සම්බ ධම්මානුභාවේන සදා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තේ භවතු සම්බ මංගලං රක්ඛන්ත සබ්බ දේවතා සම්බ සංඝානුභාවේන සදා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තේ නාකාත්තයක්ක භූතානං පාපාගහ නිවාරණ පරිතස්සානුභාවේන හන්තු තේ සමුපන්නවේ සද්දුක්ඛාපතාච නිද්දුක්ඛාබායප්පතාච නිබ්බාය සෝකප්පතාච නීසෝකා හොන්තු සබ්බේ පිපානින සබ්බේ බුඩා බලප්පත්තා පච්චේකානං ජයං බලං අරහණ්ඩනං ජතේජේන රක්ඛං වණ්ණාමි සබ්බසු ආකාසතාච බුම්මට්ටා දේවානාගා මහින්නික පුඤ්ඤන්තං අනුමෝදිත්වා චිරං රක්ඛන්තු සම්බුද්ධ ශාසනං ආකාසතාච බුම්මට්ටා දේවානාගා මහින්නික පුඤ්ඤන්තං අනුමෝදිත්වා චිරං රක්ඛන්තු සම්බුද්ධ දේශනම් ආකාසතාච බුම්මට්ටා දේවානාගා මහින්නික පුඤ්ඤන්තං අනුමෝදිත්වා චිරං රක්ඛන්තු සම්බුද්ධ ශාවකං චිරං රක්ඛන්තු මං පරං චිරං රක්ඛන්තු තං සදා සාදු සාදු සාදු
හා මොමෙන් 今天是我们的 佛陀的法语律的课程进入第六天 已经到了一半。 那第一次我们讲解佛陀了解从菩萨到开始了解到佛陀第二次我们讲到法一般性的理解这个法接着我们讲这个转法轮介绍转法轮经和无我相经这是早期经典的精华重点 过后我们又讲到37道品这是特别是佛教里面的重点修行的重点过后我们又介绍了特别抽出来介绍这个思念处 这些呢，之前所讲过的呢，一些是那四堂经典的讲经里面的这个法呢，跟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有一个明显的差别。当佛陀讲经的时候，他是根据众生的根趣，根据众生的情形而讲的，所以他会用很多人们所惯用的词汇字眼来表达。当佛陀讲经的时候，他是如果他遇到的是凡夫俗子一般的人，像那个悉噶罗悉噶罗瓦大苏大里面，他对着那个居士讲，好，你讲拜六个方向，他佛陀也跟你讲拜六个方向，他把那六个方向的定义改一改啊，这个是礼敬宗教师上面，前面父母孩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然后主人跟仆人的上司跟下属的那种关系，朋友跟朋友的关系啊等等，然后一直讲到跟导师学生跟导师的关系，还有一般的人跟修行人呢的那种关系，应该互相的怎么样的照顾。那么你看在这方面呢，佛陀用很多概念法，他用很多概念，他在用的是都是人啊，父亲啊，母亲啊，都是这么讲的，配合你们的需要。甚至呢，那么那个时候印度他们觉得婆罗门 Brahman Brahman 就是很崇高的人，那么这个 Brahman 呢，他们用来指那种 Brahmin 的那种婆罗门族。可是佛陀把这个字眼借用改一改，解释成你真正要活出这个 Brahman 这个字眼呢，你必须修成阿罗汉所以呢，或者是有那种很高超的那种真上戒、真上心、真上慧这样子，那高超的德行才称得上做一个比丘这样，或者是一个沙门。所以佛陀给这个原来古老的字眼呢，来了一个新的解释，更给他们开拓他们的那个了解。那么古时候呢，印度教他们也用这个 karma 这个字眼，那佛陀都没有 karma 都一样的，一个是梵文，一个是巴利文。那佛陀也用为同样的字眼，因为这个是没有错的可以用的，反正是一样的。只是呢当印度教里面，如果当他们有了那种宿命论的成分，那佛陀就把那个宿命论纠正过来了通过讲解缘起就摆脱这个宿命论的阴影。可是那个 karma 因果的成分呢，它这个因果的教义并不属于佛陀本有的不是说不是佛教专有的，不是，没有佛出现就已经有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那种概念在世间所以佛陀也借用，只是当时所有的学说不圆满，佛陀通过这个缘起的教法让他们给他更透彻的去讲解。那他们也讲一点无常的，也讲苦的，可是呢无我的体会呢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讲今天的印度教也采用了一些佛教这个无我的学说，可是他讲来讲去在无我的时候呢到后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大我，还有一个潜伏的我，这是他们始终摆脱不了的。那么在这方面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在善恶方面呢，在其他的宗教里面，他们都是在形式上掌握的你这样子做就是善，这样子做就是不善。可是佛教里面善恶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我们讲到这个阿毗达摩的时候，你们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因为我们都会听到人家说，现在的人都在这么说的很多人都在这种广泛流传一种这样的概念善恶嘛，时代的观念有些你讲的是善，一个时代认为的善行，在一个时代就不认为是善行，一个时代认为是恶行，另一个时代就不认为是恶行。比如说虐待动物就好，虐待动物就好，当然虐待动物这种东西呢，在最早的时候呢 他们认为不觉得是过色过分，甚至虐待人人家也不觉得过分，奴隶啊卖来卖去也不觉得是过分。啊，后来啊，他们我们不讲佛教啊，我们先讲讲西方啊，他们说有耶稣出现啊，耶稣不允许杀人啊，是这个基督教蛮好的啊，至少致死的这种不，他们十诫里面呢，基督教十诫里面呢有讲不可以杀人啊，这样。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说，他们早期也是说不可以杀生的了。后来教会把他们改成不能杀人，这个我们就不确定。无论如何呢，啊，他们讲啊不可以杀人，不杀人。然后呢，然后一直到虐待动物根本没有归纳在里头，所以那个时候呢，虐待动物不算是恶。啊，今天也是啊，你去看那些，啊，今天虐待动物，他们一般上人们会觉得是恶，人们只能认为杀它不恶，虐待它就恶这样子。那么这个虐待动物的概念呢，是早期在美国出了一个人，他叫什么名我忘了，他看到人家虐待动物他就很觉得很残忍，他就不允许，就一直在国会里面推动这个法律，一直推动推动，他一直在讲，一直在引起人们很多的注意力，一直在抗议，然后造成后来呢国会呢美国国会呢通过这些法律不允许虐待动物。后来他们就说，从耶稣以来，这个人创造了新的善，创造了新的善。为什么呢？之前没有人认为这是善行的，他把这个善行带出来，所以他创造了新的善。啊，这个是西方人他们对这个善恶的概念。他们认为，当一个时代人们都认为这个是恶的时候呢，它就是恶的。当大家都认为现在认为同性恋不过分，也不是什么，只要大家都接受也就可以了。那么他们觉得这个也就不算是。也不算是恶，同性结婚也不算是恶，这是人们的现在的这种想法。所以你看善恶的观念它一直随着时代改变，人们的那种世间法，那种对善恶的那种想法一直在演变之中，一个时期认为善，一个时期又认为不善。好，现在你看你们在沙劳越州，我不知道斗鸡是允许还是不允许，好像拿准证就允许，拿到政府准证的就算是合法的斗鸡，没有拿到准证就不合法斗鸡，对不对？我不知道，我去有一次在马当山呢，偷偷去看了不合法的斗鸡，我觉得很残忍，然后我这边讲一讲，哇，我觉得那种他们在拉那个鸡的颈毛这样子拉到那个鸡很生气，然后那个鸡这样看，这样子推推推，推，然后很生气的时候他一丢。那个鸡是没有智惠的，他就以为是前面的那个鸡在惹他生气，哇，就冲过去了，就同类残杀。其实他不知道他的成人心是后面那个主人在拉他的颈毛，他不会，他们没有那个智慧去判断，所以这种就是拉颈毛这样。好，那么那个呢，这种斗鸡啊，你看，如果是没有人去讲他恶，政府如果允许的话，人们就觉得啊，政府都允许了，你管什么？赌博也是，赌博当然也是这样，当如果是政府把它合法化，人们讲这个就是没有恶了。那么这个是随着时代，而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时代也在改变。然后比如说美国有以前古时候现在就不允许了，一个时期他们有一种叫做 rule 的 rule， 就是第一，他们好，我们讲好用什么武器，一对一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来决斗，打到死了甘愿，死了不算杀人，因为我们大家这种叫做决斗。那么那个时候呢，在美国的一些州是允许的，是合法的，另一些州呢是不合法的。所以如果他们是要决斗的话呢，两个人讲好，来我们来决斗，好，那么就去到一个允许的州，因为如果是在一个不允许的州他们决斗的话呢，那么那个活下来的人也被判刑了，这样子决斗了也没有好处嘛，赢了也没有好处，所以他们就要去一个允许决斗 real 的那个州，然后来一人讲好你用什么武器，我用 gentleman 的，然后所谓的 gentleman， 然后就挖，有些时候他们甚至挖一个洞像一个坟墓这样挖一个洞，挖大大就在里面决斗，你没有就逃出去，挖一个洞也有的就在里面，你也不能出我也不能出，就拼到死为止，一定要有一个死，然后如果是两个都死就两个就完了，如果是一个死就这样连我们的林肯先生呢，林肯总统呢也曾经跟人家答应过要去决斗，后来还好给人家解除了。 后来他喘了一口气，从那时开始改掉自己的脾气，不敢再乱招惹是非。所以你可以想啊，那个可是现在啊，现在普遍上这个决斗呢是被非法化了，不可以了啊、哦。人家讲这个就是大家认为是恶的，就不允许。所以这个一直概念在改变。可是真正的善恶是否是随着时代改变的呢？这个我们要问。当我们了解阿毗达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当佛陀讲善恶的时候，什么是善心，什么是不善心，他不是说这个是我讲的谁讲的，只是因为自然界的法则。所以我们今天来研究这个阿毗达摩，其实要研究自然界的法则，一些究竟的法。那么一个究竟的法，它跟开念的法也不同。开念的法可以随着时代，每个人的开念不同，时间开念不同，人间跟天上的时间开念也不同。打坐的人在定中在初禅的时间开念，跟在胡思乱想的时间开念也不同。你进四禅的时间开念也不同。那个感觉，那个体会，那个境不一样。好。可是呢，究竟法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是千古不变的，它并不因为你认同它，你不认同它，你知道它，你不知道它，而有所差别。自然界里面，你升起了这个，比如说这样的，等一下我们再讲，这样的心，这种心它会带来什么 ？OK， 那结果是其实固定。如果它成熟的时候，它会带来不好的果报，它其实会带来不好的果报。比如说昨天我在西部那边跟他们聊起这个伤感跟恐惧，很少人会觉得伤感是罪过的，他觉得没有什么过失吗？然后昨天我就跟他们讲，伤感会下地狱的，你伤心到严重的时候，伤心到心碎的时候呢，那个业如果是在你临终的时候掉进这样的业可以下地狱的，如果是极度的伤感，极度的恐惧。那么这是谁讲的？这个是自然界的规则，不因为有谁讲和不讲，你承认不承认，它就是当它成熟的时候，它就带来那个果报啊。这种就是我们讲，我们从究竟法来了解善恶。就今天我们来研究这个阿毗达摩，来介绍阿毗达摩，它就是有这个作用的存在，因为我们能够从究竟的层次来了知这个作用来了知什么叫做善，什么叫不善，然后让我们呢对这个善恶呢，然后对这些有实际的了解，那么以后呢我们对生命的许多的课题就会有更好的明白了然后对善恶啊，对好坏啊，因果啊，就会有很扎实的这个明白了。好，所以这是阿毗达摩的重要。那么有在还没有讲入这个里面以前呢，我要讲一讲这个阿毗达摩呢在这里很好马辛达尊者有在这方面呢有一些研究他去找收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那么这个阿毗达摩呢，有些人现在他们开始质疑，我刚刚呢看到就在昨天呢看到在网上一个澳洲的一个比丘接了很大的公开的说，在网放在网上录影，他说这个阿毗达摩不是佛教的，不是佛教的，非常的很大胆的，他说历史学家各方面研究的都不可能历史学家，他就讲历史学家很严重这个现在非常的严重。那我们看，我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呢，一方面呢，他们相信那些考古那些历史学家的研究多过相信经典的著述，他把经典的著述也烧出在一边，非常严重，放在网上，所以他们很大胆的这些人所以这个呢，其实这个阿毗达摩是怎么样来的呢？他实在是佛陀他在这个是有记载呢。好，我就看一看呢马英达尊者的这个研究，我就把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呢。
上座部佛教传承认为阿毗达摩是佛陀所说的，阿毗达摩并不属于弟子的范围，而是佛陀的领域。在注释《法纪论》的属圣译注阿塔萨利尼里面提到，佛陀在证悟全自觉后的第四个星期，坐在菩提树附近的他们叫拉达那嘎拉啦，那个地方都是叫在那边呢，佛陀审查这个阿毗达摩思维，他思维总共有七部论呢。头六部论的时候呢，身体没有发出光芒，当他醒思到第七部发趣论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巴塔那，有时你会听到我们念黑度巴加油阿拉曼那巴加油啊，那个就是发趣论呢，发趣论的那个精华在里头。他身体发出非常强的光芒，这种光芒一共有六种颜色，分别为蓝色、黄色、红色、白色、橙色，以及这六种颜色的昆褐色，就是我们佛旗里面所看到的颜色。因为这个时候呢，因为佛陀那时审视非常深奥的话，所以他悟到这个阿毗达摩的最深的层，他是成佛过后悟的东西，所以他就起这个样的作用。所以现在佛旗是根据那个佛陀那个时候身上发出来的六种颜色和实际的。那么上座部佛教正统传承认为阿毗达摩是佛陀所教导，同时也认为佛陀并不是在人间直接向弟子们开示阿毗达摩，而是在33天达瓦丁萨，就是开示佛陀在成正觉后的第七个语安居开示的。佛陀在成正觉后的第七个语安居到了33天，坐在珊瑚树巴雷扎达嘎下的黄色石座，用相当于人间3个月的时间，向来自10000个轮回世界的诸天人及梵天人开示阿毗达摩。当时主要的听众是佛陀已经去世而投身到突西达兜率天所以你要去见佛陀的母亲以后你要去兜率天所以你们来这边也是跟兜率天结缘，不错他的母亲那么嗨嘛呀，但是他的母亲投身到兜率天的时候呢，已经是一个男性的天神不是女性的天神那个时候是可是佛陀还是去堵他的母亲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是男的了，在天上那么这个兜率天呢，他母亲是兜率天那边，他们集合了全部集合在这个33天讲法。理由应该很简单了更高的天神他要去低的地方是可以的，低的要去上高的何况不容易，所以大家都下到了下面来这样子。在佛陀在开示阿毗达摩的时候，为了维持色身也要吃饭嘛，也会到乌达古路去托钵乞食。乌达古路是一个传说中的地方，我们不是很清楚了不知道现在各有各的说法到底在哪里。然后坐在阿努达达达达那个湖那个无热脑池用餐，然后舍利佛尊者呢就在那边执行弟子的任务，然后佛陀就每天下来呢见到舍利佛尊者佛陀可以很厉害的佛陀可以制造一个佛在上面讲法，继续的讲没有停，讲个没停3个月，那些天神也连续听3个月我们这里若连续3个小时就不行了他们连续3个月所以他一个佛陀做一个佛在上面跟他们讲，然后佛陀下来化缘。然后他就跟舍利弗尊讲，我讲了许多许多的法，那么舍利弗尊者呢就对佛陀的法呢可以有很深的了解，他是佛陀讲一知万的那种很聪明的，他不是很智慧第一的弟子嘛，所以佛陀他从佛陀那里边听了这个阿毗达摩，然后他把这个阿毗达摩传给他的500位比丘了马辛达尊者是用比库了没关系啊，500位比库和比丘了那么就开始建立了这个阿毗达摩的传承。那么有3种不同的阿毗达摩序，佛陀在33天开示的是详尽法，也就是最详尽的讲阿毗达摩讲的最详细的。当然佛陀对舍利弗尊者讲的呢是简略法，但是呢舍利弗尊者有很大的有无碍解智，他很有那个了解能力，所以他在讲给他的弟子们听的时候呢用的是中等的方法不详不略的方法。那么这个呢，这个阿毗达摩的教法呢，为什么你看了，所以在这里面已经有这样子记载那个阿毗达摩的来源， 可是现代的那种西方的那种历史学家推翻啊，他们这些我们不知道他是来护持佛教的还是来破坏佛教的，他们来研究，花很多时间来研究，研究过后他讲没有啊，然后你们每个去相信他。问题是他又凭什么能够研究呢？ 就可以拿出结果呢，是不是？然后他又推翻这个著书，这个不是的，这个不是的，这个不是的啊！他研究的才是，他的权威就比那个著书还要强啊！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些事情。好，我们看一看这个阿毗达摩，他是一个那么深奥、那么扎实的法。当世间在经里面呢，佛陀在讲经的时候呢，还有很多概念法，那些都是跟修行上，你要比如说你都没有办法去提证一个人的那个究竟真实，那个无常苦我那么细微的层次。可是你进入定观的时候呢，你观照到阿毗达摩的那个内容的层次过后，我们再讲的时候，他可以体悟到那么深，他大大的加深了你的观照的那个领域，你的观禅大大的加强，不可比喻不可思议的那种层次。那么这么高深的法，他讲不是佛陀教的，是弟子搞出来的，可以印证的，不是佛陀教的弟子搞出来的，佛陀教的是粗浅的，你想合理吗？今天我们修行人在这里，我们可以印证的阿毗达摩啊，他们那些竟然胆大包天，他们竟然敢胆子大到可以上网上公开的讲没有了，这是阿毗达摩没有的啊，可以非常的严重，非常的严重。他们敢这么说，既然已经有人能够印证了，如果是比较客观的、比较小心的寻求真理的人，他应该用什么态度呢？来，我来试试看是不是。就像上一回啊，我先去跟我之前的老师说啊，我去巴奥学了，然后他说你看到了没有，嘎拉巴你看到了没有？我说班爹我还没看到。哦，很慢。我就想是哦，他讲有些时候呢，这些人呢啊，他们可能读了太多这些阿毗达摩想象的。我讲所以啊，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对是错啊，我只能够用 so I have to verify the experience 吗？我就跟我的师父说 so I have to verify the experience， 我要用我的经验去证实是还是不是吗？我不要说我要相信，对吗？那时候我怎么知道把奥小都讲的是还是不是？我说我要等我的修行去印证，我是这样子想的。所以现在当有这么多人带着这种可以印证这个法的时候，阿毗达摩可以印证的时候，如果稍微是客观的，是真正的寻求真理的人，他应该有什么态度呢？那我来试试看，对吗？我不要去相信你，我不一定要相信你，可是我来试试看嘛，既然你讲的可以印证，我来做一场试验证明一下啊。可是他们没有，竟然又没有这种探索精神，没有客观精神，他要否定，那你讲那个居心何在啊？那种居心是有些时候他走不进这个领域，他们要做大师，我学不到，那推翻他，没有的，那不用学，那跟我学就可以。真的，真正寻求真理的人啊，就算他不来学，他讲这个我还不知道，人家讲可以印证，我还没印证到，我就不要讲啊，这个还像一点点啊。他们竟然有一条路给他走，跟他讲，你现在这样子走上山，山后面会有什么什么什么。他讲没有的，山后面哪里有这个东西，他没看到，他就讲没有，根据我们的考究，根据我拿到的地图，山后面不可能有宝藏啊。有人也已经走过后面了，拿了宝藏了，上来了，在山头喊了，哎，大家来，我们来拿宝藏，来拿宝，这边有宝有宝，人家在山头，你在山脚，你敢去讲他没有的，你是讲偏话，你不可能，你的没有东西。所以只有没有智慧的人才会去相信这种言论，他自己在山脚下，人家在山顶，山顶的人你不要管他是骗你不是骗你，不管怎样都好，他站在山顶，他站得比你高，那么你要证明他错，你也要爬上跟他一样高，然后去证明他错，对不对？可是现在的人是这些在放在网上的这些，他竟然敢这样子批评，他自己一窍不通，可是他讲根据我的研究，他的研究是什么？看地图啊，这个地图是谁的地图？不是佛陀的地图，也不是阿罗汉们留下来的地图，是他自己考究的，根据我研究的啊。他的地图是从历史学家那边拿过来的，那些历史学家他本来都不是诚信的佛教徒，很多都不是的啊。问题是一个影响一个，一个影响一个，一个影响一个，非常可怕。 所以我们现在传法，在佛教的佛法的弘扬上，我们不怕那一些完全不懂或者是完全错的人，我们怕那一些他有98%对，或者是讲到98%头头是道啊，你听起来哇，完完全全懂经典，然后就是10%，他就在最关键的一点把那个法废掉。所以法就是这样一道一道的废掉。其实讲有记载的，讲这个法废掉的时候，把他那会先被废掉，然后阿毗达摩先被废掉，慢慢一套一套。他现在他们要废法，怎么废呢？他当然是拿现在拿这个法经，拿经来废论，以后拿经来废经啊，拿四部经来废一部经啊。现在已经有人在这里这么做了，在马来西亚已经在这样子做了。他有四部经啊，废一部经，这个不是他拿这个。等一下以后他们就会拿三部废这个，拿这个废这个，拿这个废这个，制造那种表面是一直要寻找那种文字上的矛盾，可是他们不去印证。就在这个山的这头去论证山后面的东西，偏偏佛陀有讲出一条道路去，你爬到山顶去看，他们不要看，他们敢论，没有爬上山顶竟然敢在那边论，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这也是今天我们阿毗达摩这个教修法受到最大的挑战和考验。那么所以今天我也就顺便跟大家讲，这个是有根据啊，即使是这个根据你没有办法去讲啊，到底好，你讲这个是论啊，那好，就拿起噶拉玛苏大讲，不要去相信经典讲的东西。其实他没有讲不要相信，不要纯粹因为它是经典你就完全接受。那么要怎么样呢？你也不可以因为纯粹因为文字上的东西你就推翻，对吗？所以他们会用噶拉玛苏大，他们不会用噶拉玛苏大从另一方面来看自己，他们只知道我有权利推翻，可是你没有证明，你也没有资格推翻。佛在噶拉玛苏大里面，佛陀讲 When you know for yourself， 当你自己知道，那什么叫做自己知道？当然去印证。所以今天我们面对这个阿毗达摩这个学说，这个法受到挑战，受到打击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正确的态度就是，如果有一条路，有一场试验给你去证明它有还是没有，然后不要相信别的方法，自己去做，做到有，最好是还没有试验成功，还没有得到定力，不要在这方面随便讲话，搞不好造一大堆的恶业，永远都不用修，不是永远了，一辈子了，这一辈子，很难很难了的，造这种恶业的话，很难很难修行的，很难的，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真正寻求真理的人，真正的 truth seeker， 只有一种态度。如果这个东西有人说可以印证，至少我来试试看，然后我证明它不对，证明它对，可是至少你修到你有四禅八定，修到你有观照的能力啊，看看了你看再讲适合，对不对啊？一套一套。问题是他们没有，当然他们也不会有这个能力，一旦一个人谤法谤得这么严重的时候，他不会有这个能力，他来修也不会修得起，这点是肯定的。所以这个时代呢很可怜的是这些讲法讲到98%95%对的人，他就在那个5%那边呢出重手，对法出重手，所以非常严重。所以今天我们阿毗达摩这个教学呢受到很大的这个挑战和打击。但是呢我是在这里先跟他讲，就是希望所有的全球真理的人呢在这里呢以开明的心面对这个阿毗达摩，因为我们讲解阿毗达摩，介绍阿毗达摩，不是来讲来高兴高兴又创造一种学说，不是的，我们要的是给大家一些实际的好处，懂得这个阿毗达摩过后呢有一些实际的好处。这实际的好处就是因为它是 Paramatta Sacca， 它是究竟地，佛陀在经里面用的那些名词大部分都是世俗地，只有当然是佛陀用五蕴啊，五蕴就是讲色受想行识，这是指究竟地。究竟地就是可以你可以去印证它千古不变。世俗地呢，你今天比如说如果是最一早以前在人们制造创造语言的时候，他就讲来啊，我们这样子的全部叫做女人啊，他们那种呢全部叫做男人。那今天每个人都要讲我们全部都要讲我们是女人的，对不对？因为这个名词是观念。如果一开始我们的祖先传下来的我们就是女人，那么就是男人会生孩子的，女人不会生孩子，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概念啊，这是世俗地。所以佛陀是借世俗地讲法，在经里大部分的时候，那么 当然也有讲到圣义地的、究竟地的。那阿毗达摩现在我们的重点是在讲究竟地，就是千古不变的那种法则。那么要知道呢，我们当我们了解阿毗达摩的时候，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它能够让我们很有系统的了解佛陀的教法，很有系统，因为通过你了解什么是观念跟究竟，那么就很容易了，你就不会用那种困搅人心的那种名词。我相信我朋友你没有听过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有一个人他是禅宗的，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最初来学法修法的时候呢，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过后呢修修一下，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再修修一下，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你看啊，人们就啊，好深好深，很属深很属深啊啊，或者是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啊，可以讲的就不是，不可以讲的就是，哎呦，这种东西很深奥的，反过来反过去，反过来反过去。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多困难的表达呢？他因为他用同样的名词，一下子表达这个，一下表那个，在，所以就是造成一种混乱，你自己去悟。可是佛陀因为有阿毗达摩的关系，我们就完全很容易的去了解了。因为我们是一下子讲观念的时候呢，讲世俗地，一下子讲圣义地的时候，或者是究竟地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我们讲的是什么。好，现在我们讲有男人有女人，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个是我们是在讲开念法嘛，对不对？啊，没有男人没有女人，这个是讲究竟法嘛，对不对？啊，是生灭的吗？他最终讲出来，男人也是那种，地水火风色气的身体，男人的身体也是这样组合而成，他的心也是由究竟法，这些每所有的究竟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这样子而已。所以从究竟法来讲，我们没有男人没有女人。那么可是我们不会说，哦，没有讲了究竟法过后你可以杀人的，没有人可以杀吗？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而已，就是啊，没有杀到人，他讲人是杀不死的，所以我没有杀到杀你，我都不是杀你，你反正你是永远摧毁不了的嘛，你是没有的嘛，也没有一个永恒不变，而且杀这个就是错误。因为那个时候呢，你这样子的话就是不了解啊，不了解真正了解的，他不是在文字上了解的，他真正了解融会贯通这个世俗地跟圣义地的这个究竟法的时候呢，他就不会迷惑，他会一样的守戒律的时候还是守戒律，形式还是有些形式还是需要这样子，所以这点要懂。所以修行来体证这些呢，他就不会有这种怪怪的行为或者是矛盾这样。像他们那种古时候的大德，他们讲说是大德了，他们说可以杀的，我修行究竟啊，我有那种境界的时候，我杀猫都没问题，那猫拿来杀掉，那你的境界这样高，为什么你不自杀？为什么你要杀猫？是不是这种其实讲不通的，讲不通的。所以所以到后来你还是你从究竟法的走出来的时候，你还是会用我你还是这样子讲话，还是一样的处事，还是正正常常，还是有男人女人。你讲没有男人女人还需要戒律吗？是不是？所以就一场混乱。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又另一种体会。我不知道那个禅宗的讲的那个他是否真的有悟到究竟法，但是那种表达呢，如果我们要用在我们来讲呢，是可以领悟到的。就是你在一个世俗地里面，你去看是有究竟地，看没有，然后你在融会贯通的时候，你还是去处理它，还是面对它，还是照样有男人有女人，可是心里就超然了，就无挂碍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点。所以你当你了解这个，你能够很系统的了解佛陀的教法，而且呢这个呢它是因为它是千古不变的那种自然界的规则，这些善法不善法它是千古不变的，所以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并不会随着一个学科一个学问这样跟着时间时代改变又被后代的新的研究者推翻，它不会的。你怎样去修，你只有越修越印证佛陀所讲的，越修越印证佛陀所讲的，它不会说有一天今天你这个阿毗达摩的体验再过一阵子过一两代被推翻掉。那么如果你的修行这么容易被推翻的，你印证的法这么容易被推翻，那你去学来做什么？那不是浪费时间吗？对不对？可是阿毗达摩就超越世间的那种学科，他就是经得起这种时间考验的。这是 然后那时呢，你而且在那个时候呢，你就很清楚的去看清，第三个层次呢，你可以马英达尊者有提起，就是明辨善恶是非，这是也是对，就是因为你知道什么是究竟法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好不好？你看每次人家来问我们师父啊，梵天这样子做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想的？你一问我善还是不善，对还是不对，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是怎么样的心，怎么样的心去创造这个事，去做这样的事情？当我一明白了我就会知道，因为我就讲这个是好还是不好。最近也是在西屋，他们也问我什么好啊不好啊，对还是不对，我讲这个只是形式，你问的只是形式，所以我们不能够讲对还是不对，我们要看他的心。真的有些时候你就是要看那个人的心，那个人的心如果是不好的就是不好，恶的就是恶的但是有一种恶是很难看到的他讲我现在替世界上减少人口我去杀人这是我在替天行道。他讲 我没有带成人心，我又没有恨他吗？他只是无名吗？是不是可是你讲那个是恶不是恶，是恶，因为他是无名造下来的，无名造下来的也是恶。他们认为我不恨他，我又没有伤害他，我又没有生气他，我只是把他杀掉，一个命令下去，我按一个钮全部人死，这样而已。可是这个东西他是带着疑痴的心，那也是恶疑痴就是恶，就是不善。这一点在阿毗达摩里面我们是这么认识的，所以这点要懂。那么在生活中呢，当我们明白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拿来应用，在禅修中拿来应用体会灭苦这里我觉得讲得蛮好的生活上呢可以拿来运用，因为你了解的时候你就更懂得掌握什么善法不善法那些。那么在接下来呢，因为这个阿毗达摩的了解，你能够培养出真正扎实的观智，因为你已经看到究竟法了。因为我们要修观禅，你就是需要观禅，你需要以这个究竟法为目标，巴拉玛达为目标。那么你究竟法为目标的时候，因为你了解，而且在体验上来讲去印证阿毗达摩，那你就可以去了解那么你的观禅就会直接的以阿毗达摩里面所讲的这些究竟法为目标，然后看到究竟法的生灭无常苦我，那么就能够这个阿毗达摩的知识，这个法呢就能够成为你灭苦断烦恼跳出苦海的这个基础了。好再讲一讲简单讲一讲这里。如果我们要了解究竟法呢，我们也是了解一下概念法会好一点点。什么是概念呢比如说一种是形状概念，什么叫做方，什么叫做圆，什么叫长，什么叫短，什么叫高，什么叫矮，这实在是概念的有些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如果有五尺五寸的人，我们觉得蛮高的，可是如果是在那种很高的那种西洋人的之中，可能这个也不算怎么高，六尺以上才叫做高所以这是概念形状概念，什么叫做树木，什么叫做山这些什么是形状概念组合概念呢，比如说这个墙壁这些什么组合而成，你把它拆开它就不是这个禅堂这样子，我们叫这个禅堂，可是你把每一样东西全部拆开来的时候呢，它就形不成一个禅堂所以这种是组合才叫做有的，你把它拆开它就没有了，整个概念就没有了。然后方向概念，东南西北也是一个概念对不对概念上下也是一个概念，同样的一个地方，你讲你在下面的时候你讲它是上，但你爬到上面的时候你讲它是在下是这样子。然后时间概念也是这个是多少天多少年这个时间它实在是一种概念来的真的，如果是最早期人们把十天不要定一个礼拜九七天，一个礼拜有十天，那么可能我们今天的那个礼拜星期的那个概念也改变，所以这点就是概念。然后空间的概念呢什么是山洞啦，什么是空间，这些也是空间的概念。相的概念，什么是白红地偏这些是我们那个修禅所用的那个禅相的那种也是有很多的，尤其是偏处定，它那些都是用概念只有这个
是无边处跟非想非非想处，它是以真实法为目标，因为它是直接用心事为目标。一般上的其他的业处，紫禅的业处我们都是用概念，可是观禅的业处全都要用真实法。然后名字的概念呢，什么是比如说红色、黄色、蓝色、白色，这些是概念，可是那个颜色本身是本来就是颜色，本来是有的，可是因为这个颜色你把它讲成红啊、蓝啊什么啊，这些是概念，它不真实的概念。男人、女人这些呢，当你从观察去了解呢，它是可以被分解的，它并不存在，这不真实的概念。然后另一种是真实的不真实概念啊，比如说我讲有智慧的人，智慧是真实的，可是人是不真实的，人是智慧是有的，有一个心所叫智慧，可是那个人呢，这个人是不真实的，不真实的真实概念，比如说我们讲一个男人的声音还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声音是真实法来的，可是呢男人女人就是不真实的，所以它就是真实跟不真实有混合在一起，真实的真实概念，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眼视啊、眼睛色啊，这些是究竟法，这些是真实的概念，可是你在体会的时候，它是真实的，可是当你讲出来的时候啊，我讲这是眼睛色，那这个眼睛色我讲出来，这个是一个概念，对不对？可是这个概念它要描述的是一个真实的现象，真实法，它要描述的是真实法，是眼睛色，眼睛色那个现象，那个色法，它本身就是真实法。可是我用那个名词去描述它，那个描述它那个名词是概念啊，这点要懂。比如说涅槃是真实法，可是当我们每个人都在讲涅槃的时候，你在讲什么？你是讲一个概念啊，因为除非是你体验这那个涅槃，那个涅槃这个名词它本身是一个概念啊，可是你体会的那个真相啊，那个涅槃的真相，那是真实法，所以这点要懂。然后不真实的概念，比如说你讲我们这里是古晋的人，古晋也是一个不真实的一种，是一种概念，古晋就是名词嘛，然后人也是一个名词嘛，所以就是不真实的不真实概念等等，这些概念是因为我们人的那种思维呢慢慢它就形成。好，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真实法，真实法呢就有四种究竟真实法，四种呢，第一种是在这个阿毗达摩的这个里面的讲解呢，他是先把心事讲在前头，好，我们也照这个次序，可是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要先讲色法，第一种是心事吉达，第二种是心所吉达西嘎，第三种是如巴色法，第四种是涅槃涅槃。那么心所色它是有为法，桑嘎达达玛，涅槃是无为法，桑嘎达达玛。为什么呢？有为法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因缘形成的时候它就形成，因缘坏灭就坏灭。所以这三种呢，都在这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规则里头，只有那个涅槃没有。涅槃是不是因缘和合而成？它是非缘生的，不是有因缘在促成的。所以呢它是翻译成无为法，这样。那么什么是色法呢？这个色啊，在巴利文的 Rupa 它有个不同的意思，它也可以是指那个颜色的色，可是这里不是指颜色的色，这里是要指的是，它这里要指的是一种物质现象。但是呢，我们佛教里面这个 Rupa 这个物质现象跟科学家所讲的物质现象不一样。比如说科学家讲的物质现象不包括天神的那种维系物质，因为他讲天神他们看不到也查不到，科学仪器查不到的，就那种就不叫做物质现象。可是呢，我们佛教里面呢所讲的这个物质现象，它不一定是不是这样，光也是物质现象，
然后声音也是属于物质现象，它不是要很杂食的。那么天神的身体那种维系声，那种也是一句探不到，可是它是物质。然后梵天神的身体那也是很超维的，这些肯定都不是科学家的仪器可以探索得到的，那一节也是叫做 Rupa， 也是叫做色法。所以可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名词呢，一般上有些时候我们为了要解释这个色法呢，我们就用物质来解释，所以你们要这样子了解，可是你要从广义来了解物质，比较好的是你能够接受这个色法这个名词，熟悉了过后呢，我们以后一观就用色法，那就比较好。那么这个色法呢，涵盖在两个层面的世间，一种是有情世间，一种是无情世间。什么是有情呢？Sadda， 它是你有心事、有知道能力的、有感受的、会知道的、有心的。好，你看人跟尸体就好，人是因为有色法、有名法，这个心事跟心所加起来叫做名法，名字的名。然后色法是色法，心事跟心所就是名法。名法呢，它是很抽象的，除非你是修行体证，要不然它其实概念上来讲是很蛮抽象，因为你不能够去抓它的，这个你的心有几大，你不能够去抓它的，不能够这么容易把它具体化的。所以这个呢，这个是名法。那么你看一个尸体就好，当他没有了心事，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呢，没有了心事的时候，他纯粹只是色法的时候呢，我们就叫做这个是一个尸体，一具尸体，这样。这种呢，它是当时它已经是无情世界里的一种现象，像这个桌子啊、灯光啊、瓶子啊、水啊，这些东西他没有知道的能力。他没有知道的，他是不知道的，他没有知道的能力，他没有一个知道的心事在里头，所以你这样跟他摧毁了，你不算是伤害他啊，你不要伤害他，因为他不知道的，他不会苦的啊。这种就是无情世间，无情世界像尸体一样。那么有情呢，有情呢，他就是除了那个非无色界的众生以外，除了无色界的众生，从色界梵天神到欲界天神到一直到阿鼻地狱，所有的这个轮回里面的众生呢，都有色法的。他没有色法，他就不存，不能够维持了，还需要有色法。无色界的众生就不同，他们只是心事就可以了，他们没有身体，不需要有身体，就只是心事。可是下来的这些众生都有色法。那么这个呢，所以色法呢，涵盖在有情世界和无情世界。有情世界就是所有有生命的众生里头啊，都你看都有，大部分的都有这个身体。那无情的呢，就是山河大地这一切。那么当我们在修观禅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了知洞察这些所有的这些设法，内在的、外在的、有情的、无情的。所以往后你们要知道，当我们讲到有情，你要知道这个是有心事，有感触、有感受、有知道、会知道的，那个叫有情的。无情的他就不知道了，不能够运作的。可是那个无想众生，他是暂时不知道，可是他还是有能力知道的，那种我们还是叫做有情。在梵天界里面有一种叫做无想众生，因为他们那种修行呢，他要投身这样，就把那个什么心停掉啊，那种修行佛都不教这个的，把心停掉，停掉了就可以投身在那边，可是什么都没有的，没有的啊，怎么都不会真正知道，很久很久的时间，可是呢他会掉出来的，会再继续的轮回。好，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待会来我们就讲解这个色法，然后我们再讲解怎么样去知道这些色法，然后我们再去讲解这个明法，然后怎么知道明法，然后如果有机会呢，我们再讲到那个修行层次的那个活用。好，暂时我们休息一会再来。